所以呢甚至乎夠膽呢鼓勵人一早呢立好遺囑。即係問下大家，等大家諗諗，唔知係立咗遺囑未，當然。如果你要立一份遺囑，你會寫啲乜嘢俾下一代呢？會寫啲乜嘢呢？現代人嘅遺囑呢多數係乜嘢呢？係安排錢啦、物業啦，即係特別大家嗰啲好富貴嗰啲，有排諗啊點分呢咁樣，或者有啲保險嘅安排啦，點樣將啲財產呢好好地公公平平嘅分俾呢屋企人下一代。有啲有心啲可能交封信添嘅，有啲心事會呢話俾下一代聽。但係你嗰封信裏面有冇講到關於信仰嘅事呢？我哋留意咧，摩西好唔同嘅。其實《申命記》咧就好似佢臨終之前咧寫俾以色列人嘅遺囑咁樣。其實佢都有講產業嘅喎，不過個產業係迦南地啊，唔係佢自己有嘅嘢嚇。但係佢最緊張嘅就係乜嘢呢？就係當佢面前呢一班嘅以色列人承繼咗個產業之後，點樣喺神面前繼續生活，而唔係承繼咗啲乜嘢？《申命記》主要咧係記錄咗摩西嘅三篇遺言，佢一生咧帶領以色列人。佢喺《申命記》咧多次提到自己咧將來咧係入唔到迦南地，所以明示或者暗示咧呢一段你見到就係明示嚇。佢將來咧即係好快啊就會離開世界，會死喺咧應許地之外。咁而《申命記》嘅結束的確亦都記載咗摩西嘅離世。摩西去到《申命記》嘅盡頭，最關心嘅係咩呢？就係、是、面前嘅呢一班人，他们和神的关系会怎样发展下去。我们其实可以用一节的圣经就概括了《申命记》的主旨的了。这个就是差不多呢摩西在《申命记》最想说的东西。以色列啊，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其实在《申命记》当中类似的说话呢是不断的重复。我今天呢选了读经的是《申命记》七章，七章六至到十一节，是属于摩西的第二篇遗言的核心部分，因为这几节经文很浓缩地表达了属神的人和他们眼看不到的上主的关系。不过这个关系其实都离不开这一节圣经，就是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申命记七章六至八节咧，强调以色列人咧系神所拣选嘅子民。头先读经读过，所以我唔同大家再读呢几节啦。当我提到拣选嘅时候，你第一样嘢又谂到啲乜嘢呢？有部分基督徒咧，将拣选咧作为一个神学嘅命题，一个题目嚟研究。如果系拣选，咁人系咪冇自由意志呢？咁如果是揀選，那是不是不用傳福音呢？因為神揀的就得救了嘛，使乜咁辛苦去傳福音，使乜學傳福音呢？這些呢都是在主日學呢值得討論的題目，不過不是我今天的關注。在舊約聖經呢，神是揀選以色列人出來作為自己呢私有的產業，就是呢自己只是屬於他的。在这里呢第二行特作自己的子民这几个字的意思呢，其实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呢形容神特登揀他出来成为自己的子民，自己的自己的产业。这个是神这样看以色列人。 偶然呢，这个字呢都用在旧约其他地方，是表示什么呢？表示呢皇帝的私人的珍藏。举个例，大卫吩咐所罗门兴建圣殿，大家都知道啦，在历代志那里提过呢，大卫将自己最贵重的私人珍藏呢，都拿埋出来，就是那个字。咁所以呢，我哋当諗起揀选嘅时候，希望我哋第一样嘢唔係諗好多神学嘅问题，而係諗神原来揀我哋出嚟做咩呢？係作为佢嘅私人珍藏，咁宝贵。我哋应该呢咁样去睇自己。去到新約聖經，其實揀選的觀念呢，往往是對著那些已經得救的群體，即是教會啦，發出的保證，表示他們在基督裡面呢所享有的特殊身份。回到申命記，神揀選以色列人呢，不是因為他人多，在這段經文講到，不是因為聰明有實力，而是出於呢神對他們的愛和神的信實。在这里用了两个动词，一个是专爱，一个是爱，就是说耶和华专爱他们，耶和华爱你们。其实这两个动词就不用细分那个意思，都是爱，表示爱的意思。其实在申命记的第四章，类似的说话已经出现。耶和华因为爱你们的列祖，拣选他们的后裔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在这一章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去形容神对以色列人这份拣选的爱。他叫以色列人想想，神有没有拯救另外一个国家民族，好像拯救他们这样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歧视、真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要他们想想，神拣他们是神特意拯救他们，没有拯救另一个国的了。跟住呢，其实我想大家特别留意，就是呢句说话之前呢，摩西用咗一个好得意嘅角度呢去表达。佢叫佢哋諗下，你且考察在你以前嘅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何曾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嘅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言下之意，摩西即是说神赐他的说话和他们讲话是爱的表现。当我们今天想到神的说话，即是圣经，神的律例典章，我们想不想到，即是会不会这样理解，原来这个是神爱我们的表现，还是觉得是神对我们一些很苛刻的要求呢？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人古古惑惑，行古惑走偏门，但结果又真的可以上位，又真的发达，飞黄腾达。但因为自己是基督徒，有神的说话作为我们做人的原则，我们的标准，我们就要记得我们跟世界是不同的，我们是神用大能的手拯救了我们，我们有神自己讲的说话，神爱我们，拣选我们。当我们身边的人说我们基督徒，包括你，哇，什么思想那么狭窄的，这个世界一路转的嘛，是吧，有什么所谓的，即是他们两个人喜欢就可以，你不要理他们男定女啦，你思想太狭窄了。我们要记得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我们是用神用大能的手拯救出来，我们有神亲自跟我们讲的说话。 是因为神爱我们，拣选我们，我们才有这些标准。我记得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还未信耶稣那段时间，有一晚和一班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一路吃宵夜一路讲一些无聊的课题。就提到什么呢？说如果将我们是第一个，将你放在一班食人族当中，人你不食人，人就食你的，那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不会食人呢？这样大家要知道，即是如果今天你觉得何牧师说的怪怪地，我以前就是群埋这样的人想这样的东西。或者未讲这个课题之前，我加一个 前提先。当一班现代人在一个森林道遇到一个食人族，咁啊，帶翻去現代社會，咁一般嚟講咧，就係咧，我哋會教嗰個食人族嘅人咧，話食人係唔啱嘅，係咪？因為人有尊嚴，人有道德，我哋為到我哋嘅道德而自豪，咁呢個係好合理嘅事，你哋都係咁諗噶嘛，係咪？睇睇先 ，check check 先，但係如果情況而家啦，調轉啦，一個現代人。落咗喺一班食人族当中，咁个现代人又会点选择呢？其实呢个情况同基督徒咧活喺呢个世界差唔多嘅啫。当我哋经常群埋自己友啊，同基督徒走埋一齐嘅时候咧，持守我哋嘅道德信仰咧唔难噶，大家都系咁谂系嘛，又冇乜冲突。但是要我们去面对一个花花碌碌的世界，一个人要去面对一个这么复杂的世界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世界去同化。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说话的道德应该是怎样，但我们在那个世界呢，我们就被同化。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记得我们是跟他们不同的，我们是神用大能的手拯救出来，我们有神亲口对我们说的说话，这样是表示神爱我，神拣选了我。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更加要想少一点自己，想多一点上帝。当我们说要跟一个见不到的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爱我们，拣选我们，甚至将他的说话给我们，使到我们今天做人有标准，有道德。属神的人知道上主是信实的神，神又专爱自己，爱自己了，那我们又怎样回应呢？其实刚才读经那段经文呢，在字里行间都有表达出来的，不过即是隐约一些。在那里讲到说，神会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是吗？即是说其实有个前设，有个假设，就是如果神这样去专爱，这样去爱我们，他期望去爱的人都会这样爱返佢。我相信在整卷的生命记呢，最为人熟悉的应该是六章四至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相信这两节圣经如果我们熟悉呢，主要原因就不是因为我们熟悉旧约，主要原因是我们认识在新约圣经耶稣讲过差不多的说话。当时有人问耶稣诫命当中哪一条是第一的或者最大的，耶稣就是引述这段的经文。申命记的六章四至九节是犹太人每日敬拜时候一段核心的祷文，另外还有申命记十一章一段经文和民数记十五章合称成为 Shema 示马。其实这个字是用在希伯来文的 第一个字在《生命记》六章四节啊，即系听亚嗰个字喺原文咧系第一个字嚟嘅。今日咧即系虔诚嘅犹太人咧，早晚咧仍然都会咧去朗读咧《生命记》六章四至到九节。其实头先都讲啦，其实神爱以色列人咧唔系好抽象嘅，佢爱佢哋就系拯救佢哋。赐他的说话给他们，同样神要求以色列人爱自己都是不抽象的。在生命记当中，爱上帝和敬畏上帝是分不开的，爱上帝和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是分不开的。其实生命记很多次提到以色列人要尽心尽性去做一件事，包括尽心尽性去寻求耶和华，尽心尽性去侍奉耶和华，尽心尽性去归向耶和华，尽心尽性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当然亦都包括这里尽心尽性的爱耶和华。所以其实尽心尽性的意思就是全心全意，竭尽所能的意思。不过为什么呢？摩西会选心和性去表达这个意思呢？或者我都用少时间简单这两个字跟大家想一想，究竟讲的是什么。心在旧约呢强调的就不是我们生理上的心脏，亦都不是，或者更加不是呢現代人我們理解的即是情感的中心。有時候我們看電視劇，有兩個男仔同時追一個女仔，那個女仔的好朋友就會跟個女仔說，兩個怎麼選呢？通常會怎麼說呢？不要想那麼多了，等你自己的心做決定吧，是不是？有沒有這樣即可能現在你選你的配偶都是這樣選咁嘅意思係咩呢？即係話唔好諗咁多啦。咁你自己感覺係點，感受點，就隨得你嘅感覺帶動你啦。大約係咁嘅意思。呢、这個唔係希伯來文心嘅意思。如果我哋誤解咗啊，我哋盡心去愛上帝，就係、是、咧我哋即係有 feel 啊，覺得感受上邊好愛上帝啊，盡我哋嘅感受愛咧，就完全錯誤理解呢番嘅説話。心在旧约其实是代表人的思想，差不多你可以这样，你不用个心，用个脑，脑袋的脑就差不多。其实呢是用来记忆、思想、计划、做决定最主要的地方，当然都包括意志和情感都有的，不过呢重点其实呢是那个的思想记忆，想啲乜嘢，记得啲乜嘢，计划啲乜嘢，决定啲乜嘢。喺《生命记》第七至到第九章里面咧，其实摩西咧几次提醒以色列人，佢哋心里边咧唔好谂错嘢，因为谂错嘢就会做错嘢。原文咧嗰个讲法咧就系你唔好，或者你如果咁样对自己嘅心讲，咁中文嘅翻译咧就系你心里边说吓。我举个例，七章十七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嘅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神要以色列人咧去除滅同埋咧趕出嗰啲作惡嘅迦南地居民。嗱，如果佢哋心裏面咁樣諗，如果你若心裏説嗰啲國民比我更多，我點可以趕出去咧？咁佢哋結果就會點做咧？啊，咁樣諗，咁佢哋就會唔聽神嘅説話，佢咪同佢哋即係妥協咯，同化咯，留低佢哋啦。當我哋嘅心話啊，我個親戚或者朋友嘅口才好過我，我怎可以跟他传福音啊？算吧啦，我邀请他回教会我都不敢开口啦。当我们这样想，那我们会怎么做呢？就是什么都不做咯。既然都这样想，就会呢什么都不做。更坏的情况就是反过来呢被他们影响自己的信仰。 舉多個例子，摩西又說，恐怕你若心裡說，這棵才是我的力量，我手所賺得的。其實恐怕那兩個字是加上去，是將個意思比較完整一點，在上文下理。摩西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他們心裡面這樣想，那他們就會以為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賺取一切，忘記了神，因為他們這樣想就會影響了他們的信仰。當我們心裡面同樣這樣想，我們今時今日的身家、性命、財產全部都是一手我自己賺回來的，我們就忘記了其實健康和才能都是神賜給我們。所以我們的心想什麼，我們就會做什麼，我們都會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我們要盡心愛耶和華，即是用全個心去愛耶和華。我們要想的是怎樣愛上主，要想的是神的話語，要想的是神自己。盡性當中的性呢，不是指性格或者個性。有時候基督徒會參考英文聖經的翻譯，英文就多數譯到 soul， 靈魂的意思 soul。 跟住基督徒又會望文生義，理解那裡意思是人的心態。這個是希臘時期衍生出來的意思，不過希伯來人和希臘人的世界觀不同。在舊約，希伯來文這個單字的意思其實是表示生命或者性命，所以中文亦做盡性其實都不是錯的，是性命或者生命的意思。我記得不單止有一套以前的電視劇有類似的對白，考考你們，看看你click不click到。兩個有印象的對白都是女的主角講出來的。個主角說，我下半生就什麼都不做，只是做一件事，就是什麼什麼了。這樣有沒有人記得有這樣的對白？不記得，有些舊戲，大家不記得。又或者我下半生什麼都不做，只是做好一件事的。這樣當電視劇的主角講這番說話的時候，就是說他很專心去做好那件事，就是他唯一的生存的目標了。其實當我們看到，當摩西說我們鼓勵以色列人，也鼓勵我們要盡性去愛上主的時候，同樣意思就是說差不多我們拿我們整個生命唯一的焦點就是愛神，什麼都不做，只是愛神。剛才都講過了，《生命記》當中很多次將盡心盡性放在一起，不過在這裡再加上盡力，是第六章的特色。有時盡力給我們的感覺就是盡力而為，回到剛才的版，盡力而為，即是盡量去做，不過多數都是不行的。就好像又是講電視劇一樣，當一個醫生在手術室出來，家屬上前問他怎樣，那個醫生說我盡了力了，那是什麼意思？那真的不行，是不是我盡了力了，救不回都是這樣，不過試過救他的。基督徒當我們讀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想著這個就是給我們的理由，是盡了力了，上帝盡了力愛你，不過都是做不到，這裡不是這樣的意思。這裡同樣或者再加強，就是全心全意竭盡所能。我們要留意的就是我們的心想什麼，我們就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我們要想少一點自己，想多一點上帝。當我們說要跟一個看不到的上帝建立關係的時候，我們要全心全意竭盡所能的這樣去愛祂，不抽象的。在《生命記》來說，怎樣去愛上帝呢？就是要遵行祂的說話。當我們再細心看《生命記》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會發覺 隱約見到屬神的人和神之間的互動呢，就其實不單止影響到他們自己這一代或者自己的，還跟什麼人有關呢？是跟他們的後代很有關係。所以在這裡呢，講到神呢是向那些愛他守他戒命的人守約施慈愛，一路去到千代。所以箴言二十章七節呢講得很好，通常我如果孩童奉獻我實用這一節的。那個節經文說，行為純正的義人他的子孫是有福的，因為神祝福純正的義人，這些人可以有好的財產遺留給子孫，所以他子孫有福。但另一方面，上一代因為他的行為是純正，下一代子孫亦有學習的對象，同樣成為行為純正的義人，所以他們是有福。我曾經也分享過，我是被移民來加拿大，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即是說當時我父母做決定移民，十零歲的我就跟著父母一起移民來到加拿大。我相信呢，在座有部分这样的父母，不是呢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是想呢仔女甚至乎呢他们的后代的生活呢的着想，所以选择移民来到一个呢对于自己是很陌生的地方。对于上一代的人来讲呢，特别是英语能力不高的人呢，来到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牺牲来的。如果你后生一点，应该是你自己揀来这里的，有部分都是可能在想你现在读书，那些仔女或者就来出世的仔女，将来的生活，所以你呢愿意放弃稳定的生活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由头来过，这份勇气是绝对值得欣赏。当我们想着将最好的东西留给下一代的时候，希望是不单止只是想一下怎样将最好的起跑线帮他预备好，入最好的校区，怎样帮他们买第一个物业。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基督徒都要生活，是不是都要吃饭，不过同样重要或者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供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认识神，学习神的话语。生命记六章刚才讲过，说我们最熟悉的经文那两节之后呢，其实还有一段经文，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敬虔的犹太人甚至乎会将这段经文抄在，即是抄到很小，摆在一个的盒里面，真的摆在额头或者手臂，有没有见过亦都会呢绑在门框上面提醒自己，每日呢要记得爱神遵行他的话语。基督徒当然知道呢，这段经文的重心不是要我们按字面去这样去做，即不是整些盒仔摆在个门框上，整在手臂，整在额头，我们知道不是。不过属神的人要将神的说话教导自己的仔女，在日常生活当中谈论神的说话，等仔女知道信仰不是只是发生在教堂的四埲墙里面，的确是我们的责任来的。摩西当时的对象是已经出了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成长的，他们将会入到迦南地是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他们都将来会在那里生儿育女， 生命的主旨是要听从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他们就可以继续存活下去。如果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将神的律例典章教导下一代，那他的下一代就不可以存活下去，是生死攸关的事。今天我们都很想看到我们的仔女甚至乎孙仔孙女一些很特别的时刻，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我们想见到他们幼稚园毕业，小学毕业，中学毕业，跟着大学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买到第一间屋，结婚生仔，我们的心里面觉得很安乐很安慰，因为觉得他完成了一个美好人生的一个阶段了，即是知道他一路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即对不住这样说，大部分的情况呢，我们是不会看得晒他的一生的，是不是看不到的，神即是大部分啦，大部分时间看不到。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们认识神的说话，我们就有这个信心，他们在神面前存活，就算有一天我们不在他身边，他在神面前的生命都是美好的。其实在生命的当中，关于要留下属灵的遗产给下一代经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章二十节和打后的经文。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摩西真的说，如果日后你仔问咁呢度究竟即係神啲说话係讲乜嘢嘅呢？咁摩西其实继续讲，不过嗰段长啲，我唔同大家读，就话呢，你要答佢就係神点样喺埃及度拯救你哋，同埋呢又同佢哋讲神吩咐我哋嘅说话呢要继续呢遵行。我啲仔女呢仲係好细，有啲弟兄姊妹都知，我个女呢今年九月先入大学，有排挨我仲。你们那些已经上了岸了，新的笑了。但是我都很享受跟他们聊天。虽然我现在都还是中年，但是都很喜欢跟他们想当年的，跟他们讲。他们是喜欢听的。讲一下老豆怎样在大学里面拍拖，又讲一下读书的时候怎样去走了堂走去打台球啦，咁佢哋好开心，咁喺度笑晒咁样。我相信咧，如果你咁上下年纪咧，你都中意同啲仔女或者孙仔孙女咧，想当年啊，讲下当年咧点样白手兴家啦，讲下咧当年嘅世界系点啦，讲下咧自己当年嘅威水史咧，或者啲鱼嘢啦，系嘛，好开心噶，你讲一百次都唔厌噶，你好似讲第一百次都好似第一次讲得咁兴奋。不过同样我都很享受跟我的仔女分享信仰，讲下我为什么当年会信耶稣，讲下为什么当年被神感动全职侍奉，讲下就算在一家人最艰难的日子，神怎样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你不是我，但我相信你都有你的故事，特别是你的信仰故事，可以跟你们的后代去分享，讲下神怎样拯救你，讲下你怎样在生活当中去经历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留给我们后代属灵的遗产。如果你说，何牧师，我没有这样的细路给我讲，我很多人想讲，但是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办呢？这样咁如果我哋睇教會係一個屬靈嘅家，咁其實你喺教會裏面嗰個參與去教育下一代都係咧做緊呢方面嘅工作。咁我都鼓勵你都可以咧將你嗰個嘅時間去侍奉我哋咧嘅下一代。但我哋要留心嘅就係，當我哋分享嘅時候，我哋淨係掛住講我哋自己點樣點樣咧， 定是讲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怎样怎样。想少一点自己，讲少一点自己，想多一点上帝，讲多一点上帝。当我们说要跟一个看不到的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留下一些属灵遗产给我们的后代，让他们认识神的说话，成为敬虔的后代。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你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人多，我们厉害，我们有才能，而是因为你爱我们。主，我感谢你，因为你都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从你的话语得知，你的应许是不会落空。你在旧约圣经的预言的高峰，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去应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每一个接受这个救恩的人，其实是神你一早已经拣选了我们，就愿意你给我们同样的用爱去回应你的爱，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阿门。